随时随地聆听精彩，这里是培训随身听。先和大家来分享一个案例，我有一位朋友呢，他是一家制造业的创始人，学历非常高，博士学位。企业经营了那么多年，为了企业快速发展呢，他把所有的高管都外派去参加了 EMBA 总裁班，同时也花重金把分公司的老总啊、关键人才都送去参加各种外部的培训班，费用高昂。但是在培训之后呢，却有人看到的都是企业的问题，无力去解决和改变现状。所以参加过培训的这些经理人们呢，就改换门庭，不再愿意与老板同舟共济了。作为老板，他真的很后悔，也很无奈，只能承受这一切。现在已经进入了为知识付费的时代，移动互联网的发达使很多学习可以在手机端完成，很多人开始注重个人的学习提升，这并无可厚非。他们去报读了各种培训班，购买了网上各种课程学习，这种学习真的有价值吗？是值得我们去反思的。学习是没有错的，但是如果没有目标，没有计划的去选择学习，内容就会越多越杂，就会扰乱了我们自身的职业规划，同时对企业的发展是不利的，尤其是会给人力资源部门带来人才流失的危机。当在外面见识的越多，员工跳槽的可能性就会越大，就像我们案例中提到的那些经理人，他们就是参加了太多的培训。因为我也认识他们其中的几位经理人，他们都会告诉我说，培训很多，外面讲的都很好，但是回到企业呢，又不知道该怎么用，所以就把自己给搞晕了，怎么看都觉得自己的企业不行，所以只好去找更好的平台去发展。在这个案例中，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个人有了学习力，有了成长，但是组织并不够有智慧，没有充分的把经理人们所学的知识技能转化成为企业的智慧。当关键人才流失后，就会使企业遭受重大的损失，需要花费更高的时间成本来填补这些人才空缺。在现实的企业运营管理中，有很多企业还遇到了另外一些问题，比如说经常做培训，可是员工呢还是会在相同的问题上出错，导致客户投诉率居高不下。很多员工能力很强，可是呢彼此之间的协作效果很差，团队效率低，经常呢拖延了完成任务的时间。还有就是部门之间沟通不畅，虽然有流程很清晰，但是呢部门之间有壁垒，相互推诿，问题难以解决，总是要把问题捅到老板那里才能解决。针对这些问题，是否有了持续不断的培训，不断完善内部制度，强行要求甚至是扣罚绩效就可以解决呢？归根到底，就是我们太注重了个体的学习、培训和绩效，并没有考虑到如何将个体的学习深化到团队学习，运用团队的力量来改善解决组织运营管理的问题，让组织变得更加有智慧。所以呢，我们就需要从这样三个方面来入手。这三个方面就是，首先要提升团队成员的个体学习力，而不是简单的让团队成员去学习就可以了。然后是强化团队成员之间的学习协作，还有就是实施创新高效的团队学习。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方面，就是提升团队成员的个体学习力。 个体学习力呢，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就是员工的素质培训、个体自我超越和提升个体学习率。个体学习力的三个方面相互作用、互为因果，有机的结合起来呢，就会有效的大幅提升个体学习力，提高团队成员的素质能力，来改善组织的运营成果。提升个体学习力的第一个方面就是员工素质培训。员工素质培训是培训经理们大家天天都在做的事情，我们都非常熟悉。主要来讲呢，应该是有三大步骤，就是进行素质界定，到资源匹配，然后到实施培训。那么现在呢，我们在做素质培训的时候呢，如果用比较科学的方法，首先就要做素质界定，对工作任务进行分析，基于岗位任务来界定能力，对能力进行分类，同时将能力进行分级。这样做的必要性就是在于通过对能力的分类分级去确定相匹配的培训资源。再到资源分配阶段呢，那就需要建立适合企业发展的课程体系，根据课程体系的要求呢，进行相关课程的开发，制定相应的培训计划。有了培训计划，就按照计划严格的去执行培训计划，进行实施培训。实施培训过程当中，去对员工的培训行为进行掌控。之后呢，在培训后进行培训成果的转化，使培训变成知行合一的培训，和现实的业务要求相匹配，让培训真正的为业务服务，让培训成果进行落地。员工通过参加各种素质培训，养成了学习的意识和学习习惯。那么要不断的提升学习力，就需要进行个体的自我超越。这就是我们说的提升学习力的第二个方面，是个体自我超越。个体自我超越就是团队的成员能够敏锐的进行自我观察，运用自己所学的知识，探索内心阻碍自我成长和成功的因素，运用自己的力量来突破那些障碍，不断的创造职业成长中的各种成就。也就是说，要进行自我超越的修炼。员工要做到自觉的去学习，不断的突破自我的障碍呢，就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那就是首先呢，要知道自己的障碍是什么，去克服这种障碍。然后呢，要制定自我修炼的计划，进行自我超越。同时呢，在自我超越的过程当中呢，不断的去更新修正自己的生涯规划，才让员工有了自己一个有效的不断追寻的生涯路径。提升个体学习力的更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和个体学习率密切相关。而个体学习率又和什么相关呢？那就是和员工的工作经验值和学习能力相关。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个公式来表示，就是个体学习率等于经验值乘以学习能力。经验值我们都非常容易理解，就是一个员工在实际的工作岗位中所累积的解决工作问题的经验，就是经验值。那么学习能力呢，其实就是我们员工在素质培训中和个人自我超越过程当中所积累的那些基本的素质，阅读思考的能力、逻辑判断能力、人际理解能力等等。说到这里，我们就可以说，从素质培训到个体的自我超越，再到不断提升个体学习率，累积丰富的经验值和增强各种必备的学习能力，三方面相互作用，就会持续提高个体的学习力，从而为提高团队的学习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们前面讲了提升个体的学习力是团队学习力的基础，只有个体的学习力还不足以支持组织的长久发展，所以团队成员之间的学习协作具有惊人的潜力和无穷的魅力。而学习协作呢，有非常多的形式，下面呢，我就为大家来介绍我们曾经做过的四种学习协作的形式。第一种学习协作的方式就是实践作业，以小组为单位，结合业务的实际问题，提出需要改善的项目方案，或者是总结报告、运营报告，进行业务实践作业，是以小组为单位对小组进行评比。每个小组成员呢都要参加，然后在评比结束之后，在公开的看板上公示优秀成果，如果有必要的情况下呢，会对优秀的小组进行奖励。第二种学习协作的方式是学习伙伴。有的时候我们要成立小组呢，恐怕不太方便，所以就会以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员工形成学习伙伴，来签订学习契约，让他们彼此承诺，来确定共同的学习目标，相互督促，在学习过程当中呢，相互的提醒，一起达成共同确定的目标，来完成相应的学习和工作任务的这样一种形式。第三种学习协作的方式就是社区交流。现在微信非常发达，人人都有微信，我们可以利用微信在员工内部组建学习交流群，定期进行相应的业务案例的研讨，在线的营销论坛，工作困惑的交流等等，也可以邀请我们内部的培训专家、技术经理、业务人员、营销管理者来参与讨论。现在大家看到的截图就是我们曾经做过的一家企业内部社区交流的论坛，大家非常的热烈讨论相关的问题，在现实当中就已经通过线上解决了问题，所以效率非常高。学习协作的第四种方式就是问题贴吧，就是在企业内部专设看板，让员工自主地将工作当中的问题写在即时贴上，粘贴在看板上，然后呢，让自己的学习伙伴或者是协作伙伴呢，去给他贴上自己的建议。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管理者、培训部门、人力资源部门要定期去关注这些帖子，看看这些帖子当中是不是有反映到我们相关领域的问题，要及时进行收集，进行相关问题的研讨和改善。我们通过不同形式的学习协作活动，在不同的思想碰撞和争论中，就可以激发团队成员的智慧和灵感，让每个人在与他人的学习交往当中呢，发现自己的弱点，取人之长，来塑造人格，改善自己的行为。其实我们在实际的工作当中也可以去挖掘更多的学习协作的方式，我刚才介绍的只是我操作过的几种典型方式，如果大家有好的方式，也欢迎大家一起来交流。其实从个人学习到团队学习的转变是一个复杂而艰难的过程，而团队学习呢，是发展成员之间相互配合、整体搭配、实现共同目标的学习过程。团队可以说是组织中最关键也是最佳的学习单位，组织成员通过彼此之间的真诚交流，就会形成互帮互助、同甘共苦的良好的学习氛围，继而创建了良好的团队氛围，这样呢，就会不断地提升团队的学习力，来增强团队学习的成果，最终会增强团队的智慧。实施创新高效的团队学习，那么提升团队学习力有很多的途径，我们可以通过很多不同形式的团队学习活动进行落地，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 在以往的管理团队学习实践和咨询过程中，我总结出了提升团队学习力的五个途径，他们就是内部知识智库的创建，进行实施案例聚焦绘画，流程项目共创，标杆团队参观，以及业务能手大赛。下面呢，就向大家一一介绍。第一个途径就是构建内部知识智库。我们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理念，在员工内部进行构建内部知识智库。那主要的步骤呢，就是四个。首先是收集问题，在员工内部收集业务中遇到的难题、困惑，客户经常提出的问题，还有导致流程实施不畅等等的问题。第二步就是将内部的骨干员工、基层管理者、业务专家等等组建成为智库小组。第三步就是由这些专家成员们将问题和答案进行一一对应的编辑，录入到内部的知识库系统。如果有系统就可以录入系统，如果实在没有系统呢，做简单一点也可以用 Excel 建一个简洁的知识库。第四步就是很重要的一步，就是要由内部专家进行审核定稿，组织内部的专家将我们的问题和答案进行认真的审核，确保答案的正确性，向内部员工进行推广，同时要随时收集新的问题来更新应用知识库。第二个途径是案例聚焦绘画。在工作中，员工出现工作失误，很多企业都会处罚员工，罚款和扣绩效呢，都会是家常便饭。但是如果换一种方式，可能会更有效，就是在遵守公司制度原则的前提下呢，我们把员工的失误编成案例来进行案例聚焦绘画。案例聚焦绘画实施的关键步骤呢，我把它概括成三个方面。首先就是要编写工作失误的案例。那么我们可以在遵守公司制度原则的前提下，把员工的工作失误呢编写成案例，真实的还原案例本身的内容。然后组织出现工作失误的员工和关键的管理者和员工一起参加内部聚焦绘画。我们深入的来挖掘失误的原因，对失误的员工进行深入的辅导。在辅导之后呢，我们要确定改善的对策和行动方案，让员工亲自参与制定这个行动方案，让员工印象深刻，远离失误，避免以后呢不再发生类似的错误。案例聚焦绘画呢，我们曾经有过一个案例，就是一个员工在进行系统优化升级测试的时候，进行信用卡支付测试，他在输入自己的卡号的时候呢，输错了一位数字，就导致另外一位客户的信用卡被错误扣款，这个客户就进行了投诉，在公司内部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那么针对他的这个事情呢，我们就组织相关组别的员工进行了案例聚焦绘画，让他把这个案例编写出来，然后集中一个时间，大家进行深入挖掘他出现这个工作失误的原因，大家一起给他提出建议，对他进行深入的辅导。经过辅导之后，我们同时确定了之后避免发生此类错误的行动计划和具体的操作方法。在此之后，这位员工呢，非常高兴地面对了这样一个结果，他也找到了更好的解决工作问题的方法和思路，所以呢，他非常印象深刻。之后他在成长为主管的时候，还经常把他自己的这个失误呢，当作案例讲给其他同事。第三个途径就是流程项目共创。在业务实施过程当中，有些员工不能有效地执行流程，经常出错，其实是因为他不太理解流程的设计过程，还有没有完全掌握流程的操作步骤。 所以我们在内部流程优化的时候呢，就会选择部分员工进行流程项目的共创。那么流程共创项目是怎么实施的呢？一般情况下，我们是会先选择骨干员工和流程经常出错的员工来组成一个流程共创的项目组，把那些需要优化的项目流程呢确定之后，一起通过讨论来挖掘流程优化的关键点。这样做可以激发员工的智慧碰撞，给大家找到理解流程编制过程的机会，运用团队的力量呢，来不断的去找到可以优化的各个关键点，提出优化的方案。在优化方案提出之后呢，进行实时跟踪，这样呢，经常出错的员工就会很清晰知道流程是如何制作出来的，然后呢，也可以更清晰的知道自己在哪些点容易出错，可以找到避免出错的方法，这样就促进了员工在共同的目标下实施了团队的学习和发展。实施创新高效的团队学习，有一个途径是必不可少的，那就是标杆团队参观。标杆参观呢，是很流行的做法，现在在各个企业的不同层面的人员呢，都会有机会进行标杆参观，比如说去参观华为、苏宁或者是平安大学等等。标杆参观已经非常流行了，详细的操作呢，我就不在这里啰嗦了。那么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的是在参观之后的动作。在参观之后呢，我们要进行反思总结，总结参观的过程和我们的收获，要进行深入的会谈。在标杆团队参观之后进行深入会谈的时候，要结合工作实际，找出自己团队应该向标杆学习的关键点和行动计划，并在一定的时期内呢，去追踪行动计划的实施状况，然后进行再修正再计划。标杆参观不仅仅是指标杆企业的参观，其实也可以在自己企业内部树立一些标杆团队，业绩好的团队，或者是服务好的团队，甚至是团队学习做得好的团队，把他们作为标杆团队进行参观、交流和学习，更有参考价值。前面已经向大家介绍了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团队学习力提升的五个途径当中的四个，现在呢，我要向大家介绍第五个，也是我觉得是最有趣也最有价值的，那就是业务能手大赛。通过活跃的竞赛形式，我们可以融造团队的学习氛围，巩固业务的知识，将企业文化的理念呢也融入竞赛当中，让团队学习不再是枯燥的课堂培训，而是与实操相结合的有料有趣的团队活动，比户外拓展呢更有价值和意义，增加了团队的竞赛奖项，同时提升了团队的学习力。这个业务能手大赛呢，不仅仅基于知识竞赛，其实还包括了很多技能的竞赛，比如说我们在服务团队可以设立普通话大赛、打字大赛，还有像一些超市可以做收银员的收银技能大赛等等。说起业务能手大赛，令我最印象深刻的呢，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 PPT 上面的白云山践行冲锋趣味大赛。其实这是一次业务能手大赛，我们把业务知识点和业务技能操作的规则、公司的相关的活动要点都放在了里面，设置了五个关口，每个关口上都有裁判，然后我是总裁判。那么每个关口的裁判手中呢，都有相应的业务题目，而这些题目呢，不只是普通的选择题和问答题，而是有很多非常有趣的桌游的题型，比如说一些猜猜画画或者是三国杀的一些做法。所以呢，每个团队走到每个关口必须全员通过答题，如果通不过就原地做俯卧撑，然后再进入下一个关口。 这个活动呢，其实大家非常辛苦，不仅要爬山，还要发挥自己的智力，然后调动自己的大脑去找到那些题目的答案，还真是不容易。虽然很累，而且呢，过程当中还下着雨，有的同事都淋得感冒了。但是在活动结束之后，大家都觉得这次活动非常的有意义，有价值。很多同事对这次活动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因为在活动过程当中提问到的那些问题，在他的日常工作中都会遇到。在后来的对客户服务的过程当中，他们都遇到了这些问题，而这些问题他都答得非常好，因为这些题目都是在比赛当中出现过的。所以说以赛代训其实是更好的学习方式，也更加增强了团队的学习力。从前面的个体学习力的提升，到团队成员的学习协作，再到实施创新高效的团队学习，我们可以说团队学习不是个体学习的简单的求和和加种。团队的学习资源确实是由个人贡献构成的。当团队当中每一位成员都真正的为了共同的目标去实施学习的时候，才会激发出团队的学习力，形成了和谐的团队的学习氛围，才能带来一加一大于二的团队学习效果。在有序的分工和密切协作下，我们才能进入高效率的协作学习状态。通过形成学习伙伴，让每一个成为伙伴的同事关系更加亲密，在工作当中协作更加有效，才能创造出全新高效的学习团队。